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袭击或危机，川普的优先事项降低汽油价格。在关键的选举年，低油价有助于抵消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周五，川普总统在德州科帕斯里科蒂港原油储罐前发表演讲，他向一小群支持者吹嘘低油价。他说，降低能源成本是我们能够采取的降低美国消费者物价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夜间的袭击，这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一场广泛的冲突。而该地区生产了全球1/3的原油，这可能会阻碍川普提出的让美国消费者生活更实惠的目标。目前连接波斯湾和能源市场的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基本停滞，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更加剧了该航道全面关闭的风险。区域冲突可能影响沙特及其他地区的油田的基础设施。周一，布伦特原油上涨 9%， 至每桶 78.9 美元，预计将创下2020年新冠疫情相关动荡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布兰特原油一度短暂突破每桶82美元。美国原油价格上涨 8.4%， 至每桶 72.66 美元。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飙升 37.5%， 创一年来的新高。能源咨询公司的创始人麦克纳利表示，川普对伊朗可能拥有核武器的担忧似乎超过了他对油价飙升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任何担忧。他说，川普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风险来对抗伊朗。尽管如此，考虑到高的能源价格对其前任造成的损失，川普此举无疑是一场豪赌。2022年6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汽油价格也创下了平均每加仑5美元的历史新高。当时，拜登总统表示，他的政府短期内几乎无力降低能源价格。物价飞涨成为民主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一大劣势。川普猛烈抨击拜登对经济的处理方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希格尔表示，这场冲突对能源价格的影响现在取决于中东运输可能中断的规模，这只是暂时的波动，还是我们将长期面临更高的风险呢？昨天也与网友提及这场战争对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的影响，它取决于这个战争的持续的时间。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路透社的报道，美元反弹，在外汇市场美元涨幅最大，甚至对瑞士法郎和日元等避险货币也出现了上涨。欧元对美元下跌 0.9%， 英镑对美元下跌 0.66%， 美元对日元上涨 0.85%， 对瑞士法郎上涨 1%。 荷兰合作银行的外汇策略主管弗利表示，美元之所以能够保持其避险地位，是因为其流动性，而这正是投资者在极端危机时期所需要的。美元在支付领域的主要地位意味着全世界有数百万人会说，我需要美元来进行交易。所以中国网友今天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下降，主要原因还是美元的这种升值反弹。第三相关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何股票波动较为平缓。昨天晚上美国三大股指的七指都出现了大跌，似乎反映出市场的恐慌。但是今天美国市场三大股指的表现都出现了一种微跌的状态，甚至从整个全天来看，就越接近收盘的时间，这种跌幅越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华尔街日报它分析的原因呢，是这样描述的，尽管油价飙升，布兰特原油上涨超过 7% 至78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上涨超过 5% 至70美元，但是 两者仍然低于三年来的最高点，分别为每一桶94美元和88美元。第二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者的亚洲战争将短暂且范围有限，包括川普预告战争可能呢只需要数周而不是数月数年。那么今天在全球市场当中，石油板块啊都普遍暴涨，所以这场战争人们认为市场影响最大的呢是能源价格，但是从相关产业的股价表现来看，能源板块呢似乎又从这个战争当中是受益最大的。包括中国的股市，中国的国有企业三桶油今天的股价都出现了大涨。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呢判断美国以色列这一次袭击伊朗的战争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呢还是处于战争的初期，目前做判断呢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参照系，就去年的六月所谓的12日战争，那么当时的国际油价和美国股市的反应，那么值得网友们呢去了解一下。就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一度飙升13%，那就比目前呢这一次的这个袭击导致的油价上涨幅度更高。那么当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通道也遭到封锁，但随着6月24号停火协议生效，油价迅速回落。就他12日战争是6月13号爆发的，以色列首先空袭了伊朗，随后美国加入，那么到6月24号就停战了，所以国际油价呢波峰跳动呢也就是13%。那么去年12日战争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国三大股指都出现了1%左右幅度的下跌，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又迅速呢反弹，就回填了12日战争的下跌。所以今天无论是能源市场价格的反应、货币市场的汇率的反应，还是股市的反应，与去年12日战争啊市场的反应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潜台词，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认为这个战争可能不会太长时间。那么如果超出他们的预期，比如说超出了4周，那么市场它就会补跌。所谓的补跌就是本来应该比较大规模的抛售的话，它要重新开始抛售。所以说这个战争对市场的影响，我们还需要保持冷静的观察，不能说今天市场的表现就能够决定了这场战争对市场的影响的程度，绝对不能够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美国决策层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他们发表的最新的声明，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就第一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将军，他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凯恩将军今天说，随着冲突在该地区的扩大，美国正在中东增派兵力以支持其在伊朗的行动。第二个呢是战争部长霍格塞斯他发表的声明，霍格塞斯称对伊朗的攻击并非为了政权的更迭，他强调这场战争不是美国挑起的，美国正在结束这场战争。那么尽管他强调不是为了政权更迭，他同时呢也表达出伊朗的政权确实发生了改变，世界因此变得更好。第三个相关信息是川普接受 CNN 的电话采访，川普说对伊朗真正的重击很快会来，不希望战争拖太久。川普说美军正在狠狠地打击伊朗，但大规模的攻势尚未到来。川普说我认为进展非常顺利，在谈到战争可能持续多久时，川普说我不希望太久，我原本一直认为会是4周，而现在有点进度超前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当被问及美国是否除了军事行动外还有其他方式协助伊朗人民夺回国家控制权时，川普回答说是的，确实如此，但现在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待在室内，外面并不安全。川普说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的重击他们，大规模的攻势还没发生，真正的大动作很快就会到来。川普表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意外 是伊朗对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攻击，包括对巴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攻击。川普说，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告诉他们这件事儿我们会处理，但现在他们想参战，而且他们是积极的参战，他们原本几乎不会涉入，但现在却坚持要参与。川普说，伊朗人向一家饭店开火，向一栋公寓开火，这让这些阿拉伯国家感到愤怒，他们喜欢我们，但原本只是观望，他们本来没有理由涉入。对于伊朗攻击他们这件事，川普说，那可能是最大的意外。川普说，他的团队曾试图与伊朗谈判，但我们无法和这些人达成协议。他说，每次提出新的提议，对方都会推翻之前的承诺。那么对于美国的决策层这三个相关的信息， LTU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从川普和凯恩将军透露的信息来看，美国对伊朗的攻击截止目前还只是餐前点，更大规模更猛烈的袭击很快就会发生，所以说未来几天可能伊朗啊会有更大的麻烦。你看，特别是川普现在他也向伊朗民众喊话，现在啊还不是上街抗议的时候，再等一等，等我们再炸一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这个说法并不是虚张声势，他如果虚张声势的话，他会鼓励伊朗民众上街推翻伊朗的神权政府。 LT 认为，川普与凯恩将军同时谈到更多的人会投入这场战争，更多的装备武器会加入这场战争，所以 LT 认为啊，未来几天可能会为这场战争啊定性，确定它的打击程度，确定对伊朗的打击效果。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川普啊自己莫名其妙讲了一通话。川普说，哈梅内伊在抓住我之前，我先抓住了他，他们尝试了两次，好吧，我先抓住了他。就川普讲这个话也引起了网络的很大的这个争论议论。那么 LT 想把这个背景呢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说，伊朗啊先对他进行了两次暗杀行动，当然是无果，但是川普这次斩首一下就要了哈梅内伊的命。那么川普说的之前哈梅内伊两次暗杀他这个事儿究竟有没有，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美联社还很认真介绍了这个背景，确有其事。所以这个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梅内伊啊确实是有点太狂妄了，确实是捅了马蜂窝。第一次呢是2024年6月到7月期间，就一名与伊朗有联系的巴基斯坦籍的男子阿西夫·穆前特被指控受伊朗的指使入境美国招募杀手，他试图呢支付5000美元的预付款给卧底的 FBI 探员，计划在8月或9月选战的关键时期间发动政治暗杀，目标清单当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川普。他甚至在纽约的酒店内用电子烟和餐巾纸向卧底的探员演示刺杀方案与逃跑的路线，所以这个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是被破案了，这是第一次针对川普的暗杀。第二次是2024年的10月，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啊，在2024年11月解密的一份控告书当中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曾指派一名阿富汗籍的线人沙里克制定杀害川普的计划。那么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在2024年10月7日要求沙克里在7天内交出一份刺杀川普的具体方案。当时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告诉沙克里，钱不是问题，同时告诉这个沙克里，如果大选前无法完成，那么计划呢就推迟到大选以后。这个官员告诉这个沙克里，他们认为川普输掉选举后更容易被刺杀。那么伊朗为什么一直想杀这个川普呢？那么美国媒体呢认为呢，主要还是因为苏莱曼尼，就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候斩首了伊朗啊最显赫的这个将军苏莱曼尼，这个也是伊朗的一种公开的一种威胁。那么有的网友会讲，这个会不会是过度报复？你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你也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一直有这个习惯，他就是要过度报复。从珍珠港事件对日本的报复，到911， 你炸我两栋楼啊，我要去灭国。他宁愿去与阿富汗进行全面战争，他这个就要报复。所以这种报复或者是过度报复，他就成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特质，就是你不要招惹我。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几个战争形势发展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科威特的一次友军误击事件中击落了美国战机。科威特的防空部队在周一的战斗中击落了三架美国 F-15 战斗机，机上六名机组人员全数安全弹射出击，目前均已获救，情况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激烈的战斗中，包括出现伊朗的飞机、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被科威特的防空系统误击。科威特方面已承认发生这起事件，并正在调查事件的原因。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猪队友，形势复杂是一个方面，就连续干掉三架美国军机，这科威特人呢也是很拉垮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开火，伊朗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正将矛头指向邻国的全球交通枢纽，几乎完全关闭了该地区的依赖航空运输作为经济命脉的地区。这些国家依靠机场进口大量的食品，并运送起主要由外籍劳工组成的劳动力。到目前为止，伊朗已经袭击了迪拜和阿布扎比的机场，这两个机场分别是阿联酋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在阿联酋的枢纽机场。此外还袭击了科威特和巴林的其他机场。所以这也是川普刚才透露，就这些国家积极要求参战的原因。就你跟美国打，你这个对周边的国家呀，还不是恐吓，还是真的去袭击。第三个方面是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称，我们不相信从空中能够推翻政权。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不认为在不进行地面入侵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空中轰炸来推翻伊朗的领导层。他说，这也是英国没有加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原因之一。第四个方面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评论，现在为伊朗设置出口闸道还为时尚早，那是老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犯下的错误。就这个报道啊，他还是在宣扬一种观点，就当美国舆论担忧这场战争持续时间过长，影响美国的物价，甚至影响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在美国舆论当中，他是比较少见的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提醒川普不要虎头蛇尾，不要草草的结束。《华尔街日报》呢，他就回顾了当年老布什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联军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以至于布什和他的顾问们过早的停止了战斗，从而让萨达姆保住了大部分军队的性命。所以当时呢，没有真正的去摧毁萨达姆的这个军力，所以他就导致了2003年不得不与萨达姆打第二场战争。那么究竟这次美国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华尔街日报》他也做了他自己的建议，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要对伊朗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但这确实意味着要持续下去，直到确保即便伊朗政权不垮台，他也不会再对邻国构成威胁，或许还能削弱他到一定的程度，使其人民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希望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试图散播革命、屠杀犹太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美国人的政府。所以你看，说来说去，这次打到什么程度为止，究竟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认为呢，还是要推翻伊朗的现政权。就今天霍克塞斯啊，也讲出这种矛盾的观点，他一方面讲我们这个战争不是为了推翻他的政府，另外一方面呢，又讲他这个政府推翻呢，对美国有利。那么今天美国大部分媒体呢，都还是在批评川普，还是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观点呢，就显得非常刺耳，当然呢，也会引起一些人的赞成和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呢，还是有很大争议。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报道，美伊冲突是否会影响川习会？北京方面称中美保持沟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否会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原定本月访问中国的计划？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记者就川普访华提问时表示，中美就两国元首互动保持着沟通，你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毛宁接着说，关于美国的军事行动，中方没有提前得到通报。毛宁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中方对战事外溢及周边国家深表关切。中方认为海湾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中方敦促各方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进一步的蔓延。对于川普声称对伊朗打击可能持续四周，毛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共同维护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美国和以色列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对川普访华、川习会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带来影响？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台湾中央社对这个问题他专门做了一个分析报道，他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由于川普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对舆论之前议论的潜在的川普访华、中美达成大交易啊，带来巨大冲击。他们判断舆论啊，坊间流传的所谓的大交易可能性大大降低。所谓的中美之间潜在的这种大交易，包含中美两国在对待台湾问题的立场上、贸易战以及全球影响力上达成某一种一揽子的战略妥协。美国舆论呢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当然很多媒体呢是警告川普不要与习近平达成这种所谓的大交易，特别是不能够牺牲台湾。那么在美国舆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牺牲台湾，并不是说美国撒手不管台湾了，或者把台湾交给中共，而是美国舆论非常担心中共用几百架波音飞机或者用其他的贸易战的协议来换取川普宣称反对台湾独立。就中共只需要川普走这么一小步，川普也从来没有去否认或者是声明绝不可能做这样一种妥协，所以让这个所谓的大交易啊，一直是成为川普访华呀议论的一个焦点。那么台湾中央社为什么认为川普在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后，这个潜在的大交易的可能性降低了呢？或者说的最直白一点，川普拿台湾交易的可能性降低了呢？他们认为有四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川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他这次访华，川普是以强者的姿态进场，特别是斩首哈梅内伊之后，这会增加了北京安全议题上的戒备戒心。就之前呢，中国的舆论制造一种中美共治，两个超级大国，那么随着川普抓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这会动摇啊中共之前的一种平起平坐的幻觉，这是一个大交易可能性降低。第二呢，之前双方设定的一些议题，由于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可能内容都要发生变化。就之前川普访华，中方准备的呢是在关税、稀土、人工智能的芯片与川普进行讨论讨价还价，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石油了，委内瑞拉的油被川普清零了，这下伊朗，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又会遭到重大的损失，所以让之前的所谓的大协议的内容啊完全冲破了，秩序都打乱了，所以这个之前中共谋划已久的大协议这个可能性又进一步降低。第三，这次川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也会让习近平呢对与美国达成全面的协议呢本身他会不自信，中方也会放弃之前他们期望设计的与美国达成的一个大协议，因为中共发现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共啊，这种网还越收越紧了，这种力度还越来越大了。就之前抓马杜罗接管委内瑞拉， 中共呢，他还有个自圆其说的想法，哎，那个呢，是因为是美国的后院，好像呢，也不是专门针对我中国的。这次对伊朗如法炮制，斩首，进一步的要控制伊朗，这个中共就发现，这个还好像还不是那样的中美共治了，好像还不是平起平坐了，这些威胁了中国的基本战略安全了，所以中共方面也会主动放弃与美方达成一个大协议，认为能够赢得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一种和平相处的环境。所以这次中共他会感觉好像形势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稳定，所以他会把这种大合同缩小为象征性的让步，走一步看一步。第四个呢，台湾方面认为这个所谓的大协议的可能性降低呢，是因为这次川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中共会看到美军在印太的调度啊，非常具有弹性，而且非常迅捷，这个让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和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报告透露的一些信息，中共感觉而美国要把注意力转到西半球，放松对中共的军事挤压。那么这次呢，中共他感受到美国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收缩，并不是不干预，并不是不追求政权的更迭。原来中共都以为吃了定心丸的，美国不会干预中共的制度，不会干预中共的独裁统治体系。现在看来这个还不是那么回事，川普搞掉一个又搞掉一个，我古巴还在排队呢，下一个马上还是古巴。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压力也让这次所谓的大协议啊不太可能。这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有一定的呼应的。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川普捉到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都直接影响中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利益。这个呢，它不是一种巧合。就川普一方面说不打仗、不推翻外国政权，那么这个打的这两个国家，恰恰都是与中国最密切关系的盟友或者邪恶轴心国家。所以这次打伊朗，当然会让中共感受到美国对中共的真实的立场，川普真实的想法。所以 LT 也是赞成台湾中央社的这个分析判断，这次川普访华，中共原来准备的期望的一个大型的协议会被冲垮了、冲散了，更可能性大的呢是一个小的暂时性的互相妥协的方案。第二个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共怎么向中国国内的民众解释伊朗的局势的。因为在川普打之前，中国官方舆论一致定调美国不敢打，甚至有一些官方媒体讲打伊朗就是打中国，因为伊朗是我中共罩着的，是习主席看场子的，那打了伊朗那不是冲习主席来的吗？哎，美国就是不信这个邪，打了伊朗还斩首哈梅内伊。那么这与中共之前营造的那样一种啊，伊朗不是你美国的后院，哎，我中国呀、啊、在罩着伊朗，哎，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特别是小粉红们很不理解，怎么说好了我们的先进雷达、我们的这些导弹，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梅内伊给斩首了？这个就像佩洛西当年访问台湾，中国官方舆论坚决反对，甚至胡锡进还说要击落佩洛西的飞机，到后来人家来了就来了，中共一点反应没有，小粉红也不干了。这次伊朗也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共目前怎么向民众解释呢？特别是向爱国粉红群众解释呢？今天路透社他有一个分析报道，他也在研究中共怎么来善后这个舆论。他认为第一，中共呢首先定调这次美国攻击伊朗是美式霸权最后的疯狂，这是人民日报文章里面定调的，强调道义的制高点，就这个不是我没罩住，是因为美国的霸权太疯狂，而且是最后的疯狂，让他们就狂，狂了就灭亡。这个呢是中共向人民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这是美式霸权的最后疯狂。那么第二，中共呢也通过他的专家在中共党媒上向中国民众解释为什么有中共的宇宙第一的先进的雷达防空系统怎么那么不堪一击呢？那么中共方面官方的解释呢说，不是我们那个宇宙第一的雷达不好用，也不是我们的这个无人机防空系统档次太低，而是伊朗在指挥链与电子战上与美军存在断代的差距，就是伊朗指挥系统有问题，我们的装备没问题。这个呢他从技术角度也希望 人民群众啊，不要怀疑我们吹嘘的宇宙第一的那种装备，主要是伊朗人太糟糕了，而且呢，非中国的装备太糟糕了。这是他向人民做的第二个方面解释。第三个方面的解释呢，人民日报相关文章指出，美国攻打伊朗啊，是美国企图掌控能源的命脉，这个就有点阴谋论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中共也可以为自己脱责，减轻压力。就是美国呢有阴谋诡计，这不是我们呢算错了，这是美国在实现它的掌控国际能源命脉的一种野心。所以中共这几天总体上来讲是比较低调的，因为他没想好，川普这个行动也让中共措手不及。包括毛宁讲的，哎，事先怎么没通知我们呢？这个毛宁还是很幼稚的，你又不是人家盟友，人家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凭什么通知你啊？又不是一伙的。但是他反映出来中共还是有些措手不及，所以他这三个方面的解释，他都是想让中国民众呢能够理解，不是我们保护不了伊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够先进，而是因为美国太阴险，美国太坏，美国太猖狂。那么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国民众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因为你如果仅仅从社交媒体的留言，很难判断中国民众的反应，因为能够存活的这些言论呢，它都是中共希望引导的民间的言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外部来观察中国民间对这场战争的反应。第一呢，从中国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过去这种事儿，中国为了彰显他的小脾气或者他的立场，除了外交部中规中矩以外，他会安排一些战狼，就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在微博上啊去宣泄，去满足粉红群众的情绪。但这一次中共的战狼啊，除了外交部王毅的对外讲话，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啊去宣泄了。特别是哈梅内伊被证实丧命以后，中共的这些官派的军事大 V 也好，外交战狼也好，在社交媒体上啊都闭嘴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呢，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网民对哈梅内伊被斩首普遍与马杜罗被活捉关联起来，甚至在中国的知乎上还出现了大量的讨论，下一个是谁？就这个啊，可能是让中共最头疼的民间舆论。因为抓马杜罗到斩首哈梅内伊到下一个是谁，他的基本脉络呢都是中共的好友圈，或者这个斩首的步伐离习主席啊越来越近了。当然中国社交媒体不能够谈习主席，但是广泛议论这个美国的这个斩首行动，这个本身对中共啊是一种嘲笑，或者呢是一种期盼。就每次这种事发生，总有中国网民联想到，哎，怎么不是你？就那首流行歌曲，潜台词，哎，这次怎么还没轮上我们习主席？所以这个你说让习主席听着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第三呢，中国社交网络对川习会，就川普访华的预期断崖式下跌，这个在社交媒体里面议论呢反应非常突出的。因为之前在川普攻击伊朗之前，中国的网民呢，特别是爱国网民，普遍认为川普这次到北京来是来认错的，是来下跪的。哎，你为什么招惹我们习主席？我们稀土一卡脖子，川普不得不来认输或者认错。这个是中共允许中国爱国网民制造的一种川普访华的舆论氛围。哎，这次川普啊打伊朗之后，斩首哈梅内伊之后，中国网民普遍认为啊，哎呀，这次川普来啊，可能还不是来认错的，他可能是来向习主席提要求、提警告的。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 ，LT 认为这次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给中美关系啊带来了真实的而且显著的一些舆论影响。这个是这场战争发生初期啊舆论没有料到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啊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网络热传中国公务员躺平单位排名，官媒批用心不良，中国经济走下坡，民众报考公职变得热门，网上流传公务员最闲的职务的介绍，官媒刊登文章批评所谓体制内躺平岗位排名最清闲神仙单位指南是误导年轻人，必须警惕。近日有自媒体发布公务员躺平地图，十大最闲岗位全解析，指 备考两年换来几十年躺平。根据这篇文章，总工会是适合把服务群众当口号而非 KPI 就绩效指标的考生。政协呢，是协商国事的清闲派。工商联加班是奢侈品，气象局预报有迹可循，加上科研经费充足，闲的时候能写两篇 SCI。 其他被推荐的躺平单位是地政局、老干部局、地方科协、文联、供销社、地方志办公室等。那么另外一篇相关的文章也很火爆，2026进入这八个单位可以直接躺平了。那么这个文章呢，它给考公的年轻人指明方向呢，除了那些啊政协啊、工商联的那些躺平单位以外，还可以去中国烟草集团、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去那些单位也可以直接躺平，一直到退休。那么民间在热炒这两个文章的同时呢，中共新华社主办的刊物《半月谈》就紧急发表了评论，称炒作躺平岗位，如此考公攻略要不得。今天《人民日报》又刊发了河南日报曾经发表的相关的评论文章，也是谴责这种啊所谓的躺平单位名单的这些民间舆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今天呢，党媒核心党媒来批评人民群众怎么能够议论躺平单位呢，怎么能够号召去躺平单位呢，说这个本身啊，中共党媒核心党媒一本正经的在摆事实讲道理，在教育人民群众，但是这个一本正经的教育呢，在中国社交媒体呢却招来一片嘲笑，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新闻现象。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它发生了什么，你脑补一下这场画面，就习主席昨天刚刚批评中共党内躺平成风，他还不是说个别现象，躺平成风，人民群众啊急习主席所急，想急主席所想，就列举出来哪些单位是躺平严重的。这个说是推荐年轻人考公去进躺平单位，实际上是在揭露哪些单位是制度性的、体系性的躺平。这个是呼应习主席啊反躺平运动的一种响应。人民群众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啊，在揭露批判这个体制内的躺平。怎么习主席的另外一伙人、另外一个部下新华社怎么着急了？怎么叫停人民群众议论躺平？习主席号召没有问题，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怎么中共就急眼了呢？怎么就无法忍受了呢？所以今天很多中国网民呢在围观这一场啊闹剧，就习主席号召反躺平，人民群众在揭发躺平，官方又说你不能说那个事儿。 LT 注意到今天很多网民呢把这场闹剧定性为一种黑色幽默，就这是个什么黑色幽默呢，就最高领袖在抓反躺平运动，民间呢却在积极推荐呢去哪儿躺平，官方呢又立刻制止，你不能去找这些躺平的地方。所以之所以出现这种黑色幽默， LT 认为第一呢是习近平他对躺平的确很焦虑，他昨天在求是发表的文章反躺平呢，主要的动因呢是习近平他也担心在他的这种啊高压下，官员这种躺平潮的蔓延，甚至会出现李克强曾经呼吁的问题，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尽管他权倾一时，定于一尊，但是你面对这种普遍的躺平潮，不仅会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会让他追求的那种两个维护啊、两个确立啊大打折扣。哪里有什么维护，哪里有什么确立，都是在逢场作戏、两面人。所以这个是对习近平来讲，他是非常恐惧这个现象的，也是很头疼这个现象的。所以中共很少承认系统性的问题，这次习近平很着急，他自己公开党内确实存在躺平的风气，这是习近平他着急的。那么民间的响应呢，他就用一种幽默来响应习主席的这种号召反躺平，习主席在反躺平，我们还在梦寐以求的在早躺平，就你那边开始反了，我们这边呢群众啊还没享受到，我们还希望去享受一下躺平。这个躺平与民间躺平不一样，民间躺平的就睡家里喝西北风，进了公务员进了体制内躺平，那是吃香的喝辣的躺平，那个当然呢，那个与民间追求的所谓财务自由也不过如此。你财务自由呢，就是有生活保障，同时不干事儿， 哎，你进那些公务员那些单位，什么政协呢？那不就跟财务自由不一回事吗？所以，习主席着急要制止躺平，人民群众呢梦寐以求，希望躺平。这种黑色幽默背后啊，它还是反映了一种官民的对立，反映了一种民间对政府、对体制内的不满。就人们常说，幽默呀是一个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幽默可以让人家笑，但是人民群众在讨论怎么去躺平，进入躺平的这种机构，他除了反对体制内用纳税人的钱去躺平，进一步放大嘲笑这个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底层民众一种生存的愿望，什么时候来降低一下老百姓的压力，什么时候让老百姓不那么去卷内卷。习主席什么时候能够像拿钱养这么多躺平的机构来关心一下普通的民众，这个是这个黑色幽默呀，民间情绪的真实反应。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为什么第一时间急急忙忙要叫停民间的这种黑色幽默，这种挖苦，这个相信网友们也很容易能够判断。中共他第一个担心是习主席一本正经的在那地方搞反躺平运动，民间用这种幽默的调侃来回应，这个本身容易笑场，是笑习主席的场，本身这种啊黑色幽默嘲讽的对象啊，并不是这些成建制的躺平机构，而是嘲笑习主席。习主席一本正经的在批评有一些官员躺平，你为什么没想到你有一些大量的机构，从机构设置本身、职能的定位本身，就是要求一些体制内的人去做躺平的活，干躺平的事儿。你连这个花纳税人的钱成建制的搞躺平，这个你都不去解决，你来去批评其他的机构里边存在少数人躺平的现象，这不是很滑稽吗？民间用这种黑色幽默，他实际上是批评你习近平，你如果真想反躺平运动的话，你先去把这些啊躺平的机构啊去整一整，该关门的关门，该精简的精简，你不能制度性的制造躺平呢、啊、你在反躺平运动的时候，先解决你自己制造的制度性躺平的、成建制躺平的这种现象，否则的话，你这种反躺平运动是缺乏诚意的。哎，这个矛头一下到习主席那儿了，这个是官方半月谈也好，人民日报也好，紧急叫停人民群众议论这个事儿的最大的动因。那么第二大动因呢，官方紧急叫停人民群众议论反躺平运动，他主要也怕这个事儿蔓延，这种幽默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十大躺平机构名单公布，它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来讨论官方成建制成系统的躺平，这与民间内卷到极点实在卷不下去的躺平是天壤之别的，它会加剧民间对政府的质疑，加剧民间对官方的不满。民间躺平是一种不得已自嘲，是一种最后的生存状态，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习主席谈的躺平是一种纳税人提供雄厚的资金，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呢衣食无忧还不干事，这个官民对立会进一步的加剧的。所以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次紧急来扑灭民间议论躺平，它是为了保护习主席，为了维护所谓官方的公信力。但这个新闻事件本身， LT 认为受冲击最大的还是习主席，就他一本正经讲的那个反躺平运动啊，在人民群众当中得到的反应是一种嘲笑。 LT 认为中共党宣特别蔡奇他们会想几天的，因为目前这种方式既叫停了民间议论躺平，同时也抵消了习主席一本正经发动的这个反躺平运动的宣传效果，因为最终中共他还是要想办法来回到进一步推动反躺平运动的。 LT 认为这个对蔡奇来讲可能会有点难，因为事实中共有那么多成系统成建制的躺平机构，你不去解决，你来在面上蜻蜓点水的抓这种反躺平运动，本身是一种形式主义。所以开年习主席亲自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开局不利，被人民群众笑场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